哇，这个变成我们圣家谷教会的一个特色。你知道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很多教会的一个联合的聚会哈，那么我就看见不同的教会在介绍他们的教会哈，我到现在还印象很深刻。有一个传道人把他们请他们教会的同工啊，通通站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站起来的吗？他们坐的时候都是好几排这样子，整整齐齐的坐在那边，好像那个军队一样。然后呢，那个牧轮到那个教会的时候，那个牧师哈就说，就一个，我不知道他讲一句什么话，反正就一声令下哈，所有其他他那些同工们通通就这样站起来。哇！事实上，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耶和华的军队。好，神的家是有爱的地方，但是神的家也是一个有纪律的地方，是一个军队，是训练有素的，才能够跟魔鬼打仗哈。谢谢，有几位响应呼召，这里大家切啊，被神神的恩典都能提供的人。好，最近包括特殊原因哈，偶尔下来一下会比较好一点。我们且把刚才那段圣经翻开好，我们教会啊，今年每一个月我们会有一个主日，我们要谈到我们教会所谓的核心信念。什么叫做核心信念呢？就是我们的 core value， 意思就是说，那是我们认为很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很认为重要的事情，我们的价值观就表明我们看重什么事情。有些父母亲很爱这个着重某一件事情，那么你会发现他的孩子也会着重某一件事情。如果一个教会着重什么事情，那个教会弟兄姐妹们也会往那个方向走。所以我们的核心信念呢，第三个就是这一段话哈，好不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同声开口把它练一下，好不好？我们练中文的，好不好？预备，请。再来一遍，好不好？预备，请。我们相信火热与很久的祷告是我们侍奉神一切的。好，这一段圣经哈，我今天就用这一段的核心信念哈，我就用两处的圣经要来讲今天这个我们的核心的信念。首先我们要讲到祷告是最重要的事情，祷告是一切的根基。这一点我想基本上基督徒哈应该都没这个问题，基督徒都应该同意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当中有没有对这一个 statement 对这个对这一句话还有疑问的？如果你觉得啊，这个我不太确定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好，讲没有的大概都不敢举手哈。那么对这句话你有很强的一个感受信念的，举下手，就说你认为祷告是一切的根基。好，请放下。那还有一些没举手的，刚才也没举手，现在也没举手，就是怎么样啊？齐强啊，就是也不晓得他到底是不是一切的根基，但是也觉得他不是不重要，是不是？中间啊，对我们个人来讲哈，我们从圣经下来看见有两点。为什么祷告是我们一切的根基？祷告的重要性是什么呢？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关键。我们看见从创世纪哈，请大家看一下哈，创世纪十九章27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请。 然后我们再来看二十一章，好，二十一章十四节哈，来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好，这段圣经连续两个地方提到亚伯拉罕，他什么时候起来啊？清早起来，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他是一个清早起来的人，他清早起来就来亲近神。你创世纪里面有好几处的圣经提到说，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要筑坛。那个筑坛的意思就是跟神的交通。所以亚伯拉罕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谓信心之父，所有基督徒当我们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信心之父，也就是我们属灵的那个父亲。亚伯拉罕之所以跟神有这样子活泼的信心，因为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他清早起来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祷告。我们再看摩西好不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四节，好，找到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第四节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请。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好，这个地方又提到摩西什么时候起来，他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这个意思就表示摩西清朝起来就在那个地方筑坛，他来亲近神，他跟神祷告。所以摩西在他死的时候，在圣经上记载说他是一个面对面与神亲近认识的人。哇，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在你的墓志铭啊，在你的墓碑上面能够被人写上了这么一句话，他是一个面对面认识神的人，那是多大的一个荣耀。摩西他是一个与神亲近的人，清早就起来了。接下来大卫也是如此，耶稣也是如此。耶稣清早起来就到旷野去祷告，圣经上好多次的圣经提到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所以呢，这些神所用的仆人使女都是清早就来到神面前的。那么弟兄姐妹，现在已经春天到了哈，今天听到有一个姐妹说要下礼拜要郊游，因为春天到了，我就想到弟兄姐妹，春天到了，日头也出来的比较早了，太阳也会照的比较亮了，所以呢怎么样，丢掉已久的灵修怎么样，要开始恢复了，祭坛拆毁了要重新建立了，阿们。还是好像不太有把握的样子，虽然你立志不一定能够行得出来，可是啊，你如果不立志你绝对行不出来，所以好不好，先立志好不好。你从这个礼拜开始，你说主啊，我每天早上就要起来了，像摩西一样，像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筑坛了。你这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才能够有力量，你面对你的工作，面对试探，面对家庭，面对孩子各样的需求的时候，你才有力量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这样心智说，主啊，是的，从礼拜一开始我就开始 每天早上起来灵修了，阿们。弟兄姐妹，这些东西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些东西养成习惯，你到哪边聚会，你换哪个牧师，你到换哪个教会，我跟你讲，你的灵命都不会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每一天我们就是需要建立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神看见，神让我们看见神所使用的仆人都是如此。另外，祷告也是一种的侍奉，而且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侍奉。宋尚杰在他的传记里面，他提到说这一段话哈，他说祷告是为主工作的力量，祷告停，工作停，教会不祷告则死，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必有许多人痛悔自己祷告太少。神使用宋尚杰博士，他自己就是一个祷告的人。许多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讲道这么有能力？他讲出他的秘诀，他往往在祷告，在讲道之前，他常常两个小时为着那样子的聚会祷告。甚至他在每一个地方领布道会的时候，他提名为那些慕道的朋友，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提名为他祷告。甚至有的人把那他的信不信主的亲人或者是朋友的相片提供给他，他就为这样子的人祷告，每一次祷告，每一次祷告，直到他得救为止。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来服侍神，我们做一些比较我们看得见的服侍比较容易，但是祷告这一个隐藏的服侍却是人觉得最不容易做的。但是这一件事情其实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侍奉。也就是说，如果在教会里面有这样子的祷告的一些勇士，有这一些用祷告来侍奉神的人，那么你会发现这个教会的光景会不一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圣经也讲到有一个一生用祷告来侍奉的人，这个人叫做西方的脸孔。路加二章，路加第二章37节，路加第二章37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啊、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请。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好，我们看看他这里讲这一个人是谁。36节说什么？又有女先知名叫什么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勒利的女儿。好，这里提到亚拿，是不是他坐在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然后你再看这个前面25节，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好，所以这段圣经讲到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他们都亲自的，他们是最早知道主耶稣，他们看见主耶稣这个小 baby 来到这个圣殿的，一个就是西面，一个就是亚达，他们都看见了这一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圣殿。然后呢，西面他就说，他说如今我可以安然的离开这个世界了，表明一件事情，他一生一直在那边等候，素常他就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个亚拿呢，他84岁了，然后你看他圣经上说他小字啊，你看小字，小字或坐就寡居了多少？84年。所以有另外一个这个小字讲的意思，就是说他读这个寡居怎么讲？白话文怎么说？守寡，他守寡了84年。那这84年的中间呢，他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祷告，下面说什么？昼夜侍奉神。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个人，他昼夜在侍奉神，他不是在讲道，他不是在这个做别的侍奉，他所做的是一个极宝贵的一个侍奉。是什么侍奉？进食祷告，昼夜在神的殿中祷告。祷告什么？祷告以色列啊，弥赛亚赶快来，弥赛亚赶快来，他祷告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今天可能 你不一定能够做一些其他的服事，你可能没有办法带敬拜，你可能没有办法做别的事情，你也不懂 computer， 你也没有办法像 Adam 一样在这个地方放这个 LCD。 但是有一个侍奉在神的眼中是何等宝贵的一个侍奉，你有没有想到你可以做祷告？有多少人想到说每天要为牧师祷告？有没有想过要为牧师祷告？很重要啊！虽然这个应该一般来说牧师跟大家讲说请你们要记得为我祷告都不太好意思啊。不过我这样说是因为牧师其实是最需要祷告的，对不对？所以牧师需要更多的祷告。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一次我常常看到这些姐妹退休会的姐妹们，他们在那个地方享受神所预备的恩典和这个聚会，但是有几位韩国教会的老姐妹，我看他们已经看了好几届，我听说他们每一届都在，他们专门做一件事情，专门做一个侍奉。什么侍奉你知道吗？就是祷告。已经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家了，他们在那个地方三天的当中没有出去任何地方，他们就是在那个地方为这个聚会祷告，为这些人祷告，名单送进来为他们提名祷告，那些要去服侍的人为他们祷告。弟兄姐妹，我相信有一天到天上神在奖赏的时候，他们的奖赏绝对不会比那个在台上讲道的牧师要少，甚至可能比那个牧师的奖赏还要大。因为这样子的侍奉是最不容易的侍奉，有谁能够在那个地方哎不做别的事情，光是祷告然后还能够祷告了那么长时间呢？神在教会里面我相信一定也拣选了一些有这样子恩赐有这样子负担的人来为教会为他的神的仆人来祷告的人。那么另外刚才我们看到的马太福音18章这一段圣经我们翻回来好不好？马太福音18章我盼望我们能够把特别是19节啊我们能够把它背起来好不好？来19节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起。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18节首先讲到在地上捆绑天上也捆绑，地上释放天上也释放。接着19节就提到这样子的一个团体的祷告带来的结果，就是神会存听并且应允。好，我们仔细来看这段圣经啊，这边提到这一个团体的祷告，提到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祷告，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弟兄姐妹，我常常想到这一段圣经，我就想到其实一个家庭里面夫妻若要能够同心合意祷告，那是何等的重要。因为这个应许如果夫妻就可以来支取这一个应许了。可是你会发现哈，常常撒旦拦阻最厉害的，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夫妻两个人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他在这个家就没戏唱了。他要不然就是让一个去祷告，另外一个不要祷告，他要不然就是让两个都不祷告。那么一个祷告，至少这个家子柱子还有一个，如果两个都没有怎么办呢？这个家就得没有柱子啊。所以难怪我们的孩子在这样子美国这样一个社会当中面临到魔鬼这么多的攻击，这一些的恶者的一些的作为啊，我们真是一点作为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美国为了解决今天这个家庭的问题啊，你不知道啊， 花了多少的经费在防毒啊，这个戒毒的，花了多少的经费在家庭的这些的这个所谓的 counselor 的这些的预备书籍的啊教导这些引带。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美国政府啊没有办法供应的，就是美国政府没有办法供应说让所有的家庭都有祷告的祭坛在那个地方，而这个是只有教会可以供应的。那从我们自己这些基督徒先开始，如果我们的家庭家家都有祭坛，我们的家庭里面祭坛的火一直在那边燃烧，我们的家你会发现即使会有困难，即使会面临到一些的攻击，但是至终神在这个家庭里面不会倒的，你相信吗？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的家庭夫妻会一起祷告。我发现我也听说有时候这个以前我在帮助 一对年轻人要结婚哈，那么做婚前辅导，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你们结婚之后很重要啊，夫妻两个人要建立这个一起祷告，建立家庭祭坛。那么这个太太就讲说，她说很奇怪啊，我跟别人祷告都没有问题，就是跟我先生在一起祷告好像就是祷告不起来。那先生也讲话，先生说我跟他在一起祷告，我真的是不适应。为什么呢？他都会笑我，因为这个太太比较会祷告，先生呢是可以说不太会祷告，刚开始学祷告，也刚信主，所以祷告出来的一些的话就比较结结巴巴的，可能不是很流利哈。所以太太有时候就觉得很好笑，他就笑了哈。 OK，但是弟兄姐妹，这表明一件事情，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夫妻在一起如果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不会有夫妻问题的。往往夫妻之间会有问题，很多时候回到根本的问题就是不能够同心合意祷告。事实上不单单是夫妻关系如此，同工的关系，教会里面侍奉的关系也都是如此的。如果在祷告里面能够同心合意，很自然的在侍奉中间就能够同心合意。那么教会这一段圣经也讲到那个权柄的问题，在地上捆绑天上就捆绑，在地上释放天上就释放，这讲到一个权柄的事情。一个教会一定要有权柄。好，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认为教会就应当是只要谈爱，不要谈这个所谓的纪律的问题。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教会里面有出问题，需不需要有纪律呢？需要有。那这就是一个权柄的问题。可是当我们讲到权柄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到教会啊，牧师啊，传道人，或者是教会的长老会、执事会。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做了决定，这个是权柄，没有错。在我们教会很多的行政工作，很多事务性的东西，我们需要在这些事情上面教会要有一个权柄的所在。但是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在属灵的灵界的里面，那一个权柄从哪边来呢？从祷告会来的。所以神这个一个神的仆人叫 Tory 哈，他讲说祷告会是教会最重要的聚会。他没这里没有说主日崇拜是最重要聚会，他说祷告会是教会最重要的聚会。纽约那个布鲁克林的那个教会牧师他也讲，他说祷告会是我们教会的温度计，我们将从礼拜二晚上，他们教会的祷告会是礼拜二晚上所发生的一切来衡量我们到底会成功或者失败，因为那将是神祝福我们与否的根据。 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提到神那边做工，神在那边行做万事啊，跟教会的祷告有关系。我们来看节圣经，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五节，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五节，这里讲到就是彼得啊被关在监牢里面。那么这时候教会在做什么事情呢？教会去找律师，教会想尽办法，没有，当时候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可做了。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所以教会为他在那个地方做什么？祷告。教会在那边举行祷告会，为他来祷告，为彼得、雅各、约翰祷告。结果当教会切切为他们祷告之后，发生什么结果？天使出来了，神差派天使就到了监牢当中，拍拍彼得，然后彼得起来，然后就把他带出监牢，他们就被释放了。没有动用到是律师，也没有送红包给法官，他们什么都没有用人的办法，但是他们用了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初代的教会，他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神就与他们同在，神就把这个权柄给了他们。另外，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这段也提到，他说凡是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怎么样，在你们中间。那个意思就是提到说他会与我们同在。所以祷告，教会的祷告在神的眼中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神他的同在，也因着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寻求他的时候，他要与我们同在。所以初代的教会是怎么产生的呢？初代的教会是在马可楼上，因这120个初代教会的这些门徒们一起同心合意祷告而产生的。所以简单的说，教会第一间是在这个新约的历史上面，第一间教会的成立是怎么开始的？是祷告会开始的。所以我知道有一个教派，当他们要去祠堂的时候呢，他们每一个祠堂的地点，他们先从一个祷告会开始。哎，我发现这也蛮有道理的，因为当这一群人他们能够在一起祷告，他们一起在一起寻求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要为主服事就容易多了。一切的侍奉，教会一切的侍奉应当都要从祷告开始的。教会任何的事工如果没有从祷告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人做得很辛苦，做得很花很多时间，但是那个结果可能只是一点点，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做半天做虚功。有一位在台湾宣教了一辈子的魏德凯牧师，他是一个非常懂得属灵征战的一个神的仆人，因为他就是在当年是在台湾开始台湾的乡下福音工作的。他在台湾宣教了这么三四十年好，他深深知道跟这个魔鬼打仗了的一些的重要的一些关键秘诀哈，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攻破坚固的营垒》。在这个攻破坚固的营垒的时候呢，在这本书里面他这样讲，他说我们为任何事工的祷告的支持哈，可以用这个人体的肌肉功能来代表哈。他就讲说，好像说小儿麻痹是一种病，当你这个小儿麻痹哈，你的肌肉就会萎缩，腿部萎缩，萎缩到一个地步，你就必须要用支架或者拐杖才能够走路。他就用这一个比喻哈，他说任何一间教会团契或差会，当他们祷告的防卫枯竭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力量，于是就有个倾向，就是以其他的节目活动或娱乐等代替品作为支架或者是拐杖来支撑他们的工作。 我看这句话，我觉得深深提醒我们弟兄姐妹，神的教会，任何我们今天的团契或者是我们的小组，任何一个属灵的团体，如果我们今天不用祷告来当作我们的力量来支撑的时候，我们渐渐的就会用什么来代替它呢？渐渐我们就会用一些的节目，我们渐渐的就会一些的活动，我们渐渐的就会用这些的方式来代替，想要来撑住我们自己的教会或者撑住团契。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更根本的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肌肉已经萎缩，没有力量。那个肌肉为什么萎缩呢？因为我们没有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常常说这句话，我还是要再说，今天我们不是以我们的人数多少来看我们教会是不是属灵强壮，我们要从我们祷告的光景来衡量我们属灵的光景，来衡量我们教会的光景。所以你的团契，如果你是团长，你是团契的同工，回到这个最根本点，主啊，我们的团契今天可能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但是这些的问题只要我们双膝跪下，你会发现不一样的。我自己从这个小学的时候开始参加团契，我深深知道这件事情。以前我曾经在一个青年团契服侍，那时候我是会长，另外一个你可以说他是副会长吧，因为全团契只有我们两个人啊。什么叫复兴啊，这两个字啊，我从那时就体会了。所以我们祷告啊，祷告主啊，求你复兴我们的团契，求你复兴我们团契。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可以做啊，你想我们做什么？去外面拉人吗？两个人啊。但是很奇妙，当我们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经过了三年的时间，好，很奇妙，当神做工的时候，一下子这个团契从两个人变成四十几个人。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都没有去传福音，我们都没有做些，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那样子可怜的光景当中，我们自己的信心都快没了，我们还去传什么福音？你懂我说的意思吗？但是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相信神必要做工，而神就透过这个，我借着我们的祷告，神他开始做他的工作。最后路加福音十一章哈，我们很快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这一段圣经哈，第五节到十三节啊，这段圣经讲到说，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的朋友家去向这个朋友借三个饼，然后他说我有一个朋友从远方来到我这边，我想给他东西吃，但是他没有东西吃。好，所以他是为了他的朋友住在他家没东西吃，所以他跟他的邻居敲，砰砰砰，请开门来，我要向你借三个饼，我明天要给他吃早餐。那么这个人呢，他就回答说，他说不要吵，我的孩子在睡觉，是不是？好了，可是下面说一句话，我们读第八节，我们读第八节，预备，请。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所以这地方提到说，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给他。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讲到一个祷告的秘诀，讲到神垂听祷告的一个原因，他提到说他情辞迫切的直求。所以这一件事情，难怪今天我们要回反省说，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没有神垂听呢？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自己对我们的祷告啊，我们都不太有这个盼望。哎，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如果你的祷告都不能够感动你自己，你怎么能够你的祷告感动上帝呢？懂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的祷告自己都没有那种迫切的心， 谁还会为我们所祷告的事情迫切呢？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这里讲到情辞迫切是一种恳求，甚至原文里面把它讲出来是什么，他说是不怕难为情的强求。哦，很厉害哦，这句这个说法，我们祷告有没有到达一个地步说真的不要脸啊？这个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太爱面子了，可能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今天的问题是太爱面子了，所以你的事情你不愿意在神的面前不怕难为情的祷告。这个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爱惜我们自己的面子，所以当很多时候我们在这边同声开口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同声开口祷告，那就发现牧师祷告声音最大。就是我不是说声音大就表示上帝听了，可是弟兄们，我们看那个以前我们在台湾的看少棒赛的时候，在这里看足球赛的时候，总之你一定有看过那个你很喜欢很希望那个球队能够赢的那种球赛的经验，有没有这种经验？当你希望他这个看那个什么那个 Mike Jordan 他要射进去要投啊，那个网的你会怎么样啊？安静不说话。你会怎么样？你会加油，虽然你是在电视机前面，是不是你的声音就自然就大起来了，懂这意思吗？所以当一个人他在为他所祷告的事情迫切的时候呢，那个很自然带来一个结果，他整个人的心情，他整个人的语言，他整个人的声音也都会跟着表达出来了。神美国曾经带来一次大复兴的分离，他这样说，他说祷告如果没有迫切渴慕的心是不能够看见果效的。有一次分离就是有这样经验，他有一个感动为一个姐妹祷告，这个姐妹得了很严重的疾病，神把那样子带祷的负担放在心中，祷负担到一个地步啊，他晚上睡不着觉就起来为他祷告完了之后再去睡，可是又那个负担还是在，他再去祷告，一共祷告了三四次。第二天当他去这个就是去问这个姐妹的情况的时候，发现很奇妙，这个姐妹的病好了。但他一问他什么时候好的，就是在那个半夜他这样子的祷告的当中，神就垂听了他的祷告。那是一种生产，圣经上就叫做生产之苦的祷告，那是一种劬劳的祷告，那种好像是要生孩子的那种祷告，一定要把它生出来 push 出来。弟兄姐妹，我相信这是这样子的祷告，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还没有经验过，但是一个真实有负担的祷告，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负担的祷告，神怎么会不垂听呢？不仅仅迫切，我们再读下面这一节第十节，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第十节，预备，请。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好，这个地方提到的就是要寻找，那么这个寻找跟祈求还有叩门呢，它原来的意思都是指的说要继续不断，也就是说你要继续不断的祈求，继续不断的叩门。那么这一句这个意句就表明我们的祷告必须要持续，我们的祷告要有信心，不要灰心。以利亚在为着求雨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了多少次呢？圣经上说他这样祷告的，圣经上说他的头屈在两膝这样子祷告，很像是生产，他屈在两膝祷告了之后，然后看看那边有没有云彩，看看有没有云彩，两次三次一直看，然后呢祷告了七次。以利亚祷告了七次之后，然后那个雨怎么样就降临了。 这表明一件事情，我们的祷告要蒙神的垂听，我们的祷告要带出果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除了刚才所说有一个迫切的心，就是要有信心，而且要持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当中有多少你的家人到现在还没有信主的？可能你为他祷告了一年两年，有没有人为你的家人祷告信主超过40年他还没有信主的？有没有？都没有哈。那么这就表示说你还需要继续祷告下去，因为有一个神的仆人穆勒，他为他的朋友祷告信主，祷告了63年8个月，直到他自己去世了之后，他的朋友过了几个礼拜信主。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他们还没有信主，这个责任是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周遭的朋友还没有信主，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的问题，或者我们看到我们家庭的一些的问题，弟兄姐妹，你可能祷告了很久，不要灰心，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祷告，神一定要垂听祷告。只要我们今天这样子的祷告，不是乱求，不是妄求，不是这个不合乎神旨意的求，神必定垂听祷告，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相信吗？神他是垂听祷告的神。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神垂听祷告的经验，那么我们信耶稣就白信了。我们的神是乐于听我们祷告的神，所以问题不是在上帝，问题是我们相不相信，以至于我们是不是常常来到他面前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我想这时候你心里面一定有一些你想要祷告的事情，好不好？就是今天，不要等到以后，你今天就按照圣经上面所教导我们的，把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把这些事情在神的面前迫切地来寻求他，并且你跟神说，主，我相信你一定听我的祷告。只要你的动机里面没有任何不合神心意的，神他不会不听你祷告的。好吧，我请诗琴弹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同声开口，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有把握，知道我们的祷告能够推动神做工的手。好吧，我们同心合意，一起来为我们自己，为你的家人，好，我们同心合意，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是的，我们这时候同心合意在你面前一起来祷告。恩主耶稣，求你把那样子祷告的负担加在我们的中间，把那个渴慕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这样子一个在你面前就是这样一个渴慕的心来祷告。耶稣，我们仰望你的手中，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仰望你。恩主耶稣，许多是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困难没有解决。